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我们来思想，来彼此交流有关于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是第七课的播出了。上一次呢，我们第六课讲到是小组教会的一些作用，也就是说透过小组教会这样子一个操作，或者在教会里面形成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模式，有哪一些功能，或者能够消减了传统教会一些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不是绝对性的，是相对的。很多时候传统的教会或过去我们教会的模式呢，不是说不好，而是呢在时代的改变，或者是好像社会环境的变迁，我们在教会的形成，或者是在彼此聚会的当中呢，我们要有所调整。那么这就是上一次讲到透过小组教会的作用呢，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过去传统教会里面的一些好像不足的地方，当然呢也能够增加促进教会一个健全的增长。这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否定，全盘否定过去的教会都不对，没有的。过去教会的形态是因为不断的来做一些修正或演变，那现在呢遇到一些新的状况。我在上一次的课题当中也讲到，因为教会的组织成员，以前农村的就是农村教会，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以前城市或都市形态的教会，他们都是共同生活背景的人会聚集在一起，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农村里面可能还保有过去的就单一的一个情况，但在城市里面呢，来自各地不同的，更大的城市可能还有外来的移民，有民工的，有这些所谓的商人的，有一些是可能是所谓的公职人员，那这些呢都需要有不同的关怀跟喂养。所以小组教会的目的不是把教会给打散，把它拆毁了，而是呢在这个大型的教会的这样一个架构底下呢，仍然要发挥小组之间的一个关怀，而所谓的爱可利西亚这个所谓的教会原来的意义呢，不是要失去它的原来的功能，因为是彼此互动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活动，而是生命的共同体。好，所以这是对于小组教会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认识当中呢，我们先要有这个概念，否则呢常常会产生的一些矛盾的思想，其实没有的，只是我不习惯或者我不熟悉。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认识它，这就是我们的课题比较着重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呢进入到第七课，第七课的课题呢也很特别，就是针对小组教会带来的一些疑虑或者一些争论呢，我们来提出探讨。也就是说，常常当我们讲到小组教会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呦，那这个是不是异端呢？因为不熟悉嘛，甚至有的太激进的一些分享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所以小组教会给我们一些疑虑，甚至呢有的时候因为太激烈了，所以有一些争论。好，那今天的课题就是以这个为标题，我们来做比较详细或进一步的来探讨。那么讲到小组教会带来的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顾虑呢，我们在这先做一些探讨，到底有哪些事情呢？虽然近代的小组教会运动针对了一般教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更新之道，那当然因为革新或者改变带来的一定是不舒服的，那么带来的教会的更新呢是一个正能量的，可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习惯于不改变，人比较安于现状的，除非不得已，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带来一些什么冲突或矛盾。但是呢，现有的小组教会模式的一些做法，在神学上呢，也有人提出疑虑，因为不能说我不舒服我就不改变嘛，是吧？那特别是神的家，我们更多的要提出是神学上的或者基督教教义上面的。好，有提出一些疑虑的，我们就来留意改进，或者仔细的来探讨到底它是不是异端嘛？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神学角度来看，好吧？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在小组教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一些是让我们怀疑它会异端的呢？我们从基本面来看， 第一个，现有的小组教会模式啊，不管它是叶托罗小组的模式，或者是所谓的 G12 啊，这耶稣有12个门徒叫做 G12 小组模式，或者是这个小组增长作为一个模式，好，还有要不然叫细胞小组教会模式啊，不管怎么样了，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他以小组来作为一个导向，因此呢，也因为这个常常导致信徒专注在一个聚会人数的多少，以及呢这小组的繁衍的数目上，我一个小组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哦，这个扩增上面来讲是人数的量啊，常常会着重在这个部分，而且呢容易在服事上产生了一个攀比，一个彼此一个竞争的啊一种比较的与竞争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存在呢？坦白讲是有的，但不是真正原来小组教会的一个目的。好，我们常常本末倒置啊。为什么小组教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就是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但为什么会出现？好，人的一些罪性或者人的原来的一些软弱，在好的事情当中出现了不良的一个现象。所以针对第一个情况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认知。小组教会绝对不会鼓励彼此的竞争。你小组啊，要一个月增长一倍了，哇，你这小组啊人数啊在半年之内啊，这个受洗人数增加了50个，哇，不得了，我们没有业绩哦，从来在信仰过程当中神也不看重这个所谓的人数的业绩啊，你这小组好厉害啊，真的是啊给你第一名，因为啊全部的增长速度你是最快的，人数最多的，我们不是做这个目的啊。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如果小组教会是以这个来作为思维模式的话，它就有问题了，真的有问题啊。但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要谈的，今天如果教会发展小组教会的模式，绝对不是以这个为前提，顶多说它有增加这种所谓的产生的一种作用而已，而这作用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艾可利西亚主要的目的不是把人数搞多起来，那我今天搞活动就好了，我今天在一般社会上面来讲，我发礼物啊，找人来搞一些联谊或联欢的活动，不是嘛？我们今天又不是在这个媒体上面说我来帮我扫个码加入我的群组里面，不是的。小组教会不是为了要扩张人数，小组教会目的是要更多的关怀，能够更仔细的让教会艾可利西亚的成员彼此能够相顾。所以你看，这个是后续发展出来有些走偏了，从开始小组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业绩还有的攀比，那根本就是人的罪性。所以第一点，我们对于这个疑虑呢，我们要有点认知，绝对不是原来的意义，只是后来呢发展成这样一个错误的导向呢，我们绝对要禁止。不管说它是所谓的叶特罗小组模式，或者 G12 小组模式，或者细胞小组模式，不管取什么名字啊，如果目的只是要夸大，让别人觉得说我就是比你多比你大，这个呢绝对是错的。一个健康正常的小组教会不应该以这个为导向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来争论，甚至批评他，因为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哈。好，第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是走这样的，一定是他已经偏离了哈。第二个，我们来看，在传统转型小组化以后呢，我们发现会有组长在现有的小组教会模式下呢，秉持着错误的价值观，彼此增进比较啊。刚才也提到了有那个攀比心态出现，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攀比的心态不是因为小组教会的推动以后它才有的。事实上，在过去传统或是一些保守的教会形态的时候呢，这攀比的心态还是有的。我的堂会就比你大嘛，我的礼拜堂盖的教堂盖的就比你大，我的人数就比你多，所以这个攀比不是因为小组教会的推动所产生的。你这个就不能说是小组教会带来的一种副作用。应该是说原来这个罪性就存在，然后呢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同工，他因为有服事的经验或者有这样一个侍奉的心智，所以在做小组长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呢，常常就把这错误的观念呢带进小组里面。因此有些小组长因为自己的小组顺利的分职成为两个或是倍增，那就沾沾自喜，这不是因为小组教会带来的后果，是他本身就有了。 有些组长会因为自己所带小组人数比别的小组人数少，就觉得哎呀难过，甚至退缩、沮丧、放弃了。因为我做的没有你好，所以我就不带小组了。这都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小组教会造成的，是因为小组教会的缘故，把隐藏的这些罪性呢显明出来了。因为原来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共同体里面，看不出来，因为你在攀比的时候是跟别的教会啊，不在我们自己本堂里面。可是一旦是分成小组形态的小组教会的时候，那就立刻在本身里面就显出来。好，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说，不是因为转型以后才产生的攀比，是在转型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不要把它推究于说是小组教会造成的。好，但是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常常就很明显的就显出来了，有的沾沾自喜，有的就退缩，就灰心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小组增长的人数不如自己的预期，结果灰心丧志，这是不健康的。为什么？因为人数的多少不是由我们努力来决定。传福音不是说你一定传的福音，人家一定要信耶稣。保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使徒保罗拼命的传福音，有的城市有很好的回应，有的城市根本就是不但不信耶稣，还逼迫保罗。好，所以不可以用人数或者用这个量数量来决定果效的。好，就是第二点，传统转型小组之后呢，常常会变成把这笔账呢算到小组教会去。没有啊，这个是人的罪性，原来在教会就有，只是没有在本堂出现而已。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种竞争与比较的心态是出于天然的堕落人性，并非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所以今天不要说是去批判小组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现在在运作的，我们说不同的模式的教会，都应该要检讨有没有这种心态。今天每一个神的门徒，基督徒的侍奉，应该是本于神的呼召和肩负的一个使命，是神呼吁我们的。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这个神的恩召，决志信耶稣，同时也领受了大使命的一个托付。你不能说那是给传道人的，给全职同工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耶稣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是所有的门徒都要领受的，而不是出于一种增进和比较的一个动机嘛，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一个传福音也好，或是说小组在倍增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用攀比的心态，绝对不是说我用一个增进的一个动机来激励我，哇，我要做的比你更好，做的比你更多。圣经也从来没有以侍奉的成败来评量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耶稣从来没有跟一个门徒说，来跟从我，然后呢你要多带领门徒，我就会这样更喜悦你，更多的恩赐给你，更多的恩膏你。没有啊，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子对门徒做这样的应许或者呼召嘛。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价值观上面来讲，绝对不是用一个数量来评比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年在奉献的过程当中，耶稣看着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耶稣都夸奖他说他比众财主奉献的来得更多。如果从钱的数目来看的话，根本两个小钱算不得什么。但是耶稣看到更远的，就是这一位寡妇把她养生的都奉献出来了，更深层的里面的那种完全的奉献，主耶稣看重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小组教会的带领上面或者参与上面来讲，绝对不是以数字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当时比较有地位的法利赛人，耶稣反而比较有什么批评，比较不认同。虽然他们有时候都做得蛮好的，但是耶稣却更多的是和罪人并睡立在一起同席吃饭。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耶稣故意的，而是看得出来耶稣看重那些人心的真正的渴慕。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祭司、文士，他们来跟随耶稣，不是跟随耶稣，他们来找麻烦的，来找茬的，他们甚至要来批评耶稣，找出耶稣的一个把柄，要来害耶稣。所以你看，人数多没有用啊，这些人对耶稣来讲，这不是门徒啊，他反倒愿意去亲近这些所谓的罪人，那些娼妓或税吏。不是耶稣跟罪人混在一起，鬼混，不是的，是耶稣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且他们也愿意来接受耶稣，来跟从主。就真的啊，税吏马太就是十二使徒之一嘛，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真正人的内心，或是在小组教会的运作当中那个抢救灵魂的那个价值，而不是有多少人来参与你的小组，那完全弄拧了。好，这是第三点，后面还有几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在这个音乐当中我们来先沉浸一下，来思想，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分享。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有关于认识小组教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常常我们对于小组教会这样子一个运作呢，我们会有一些疑虑的，甚至有些争论。因为确实有些教会在发展小组教会形式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些不安。啊，所谓的不安，一个是带来改变，我不想改变嘛。还有一种不安，就是真的造成了一些负面的作用。那这个我们必须要诚实来面对，不能说啊这个都是这样这样，我们要正确来看待，有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改正，没有那我们就知道那只是一种啊揣测，或者还没真正发生嘛，有一些心里面的想法而已。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探讨。其实大概上啊，大致上这些疑虑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这个有问题，我不想变。坦白讲，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我不想改变，我现在很好啊。哦，我算没有你那么好，我也不认为我坏嘛。小组教会有些东西是真的很好，可是我不想改变。而且你这个我也有不同的看法。神学上面当然有些争论，但是最后神学上因为问题不大，甚至没有问题，那只是我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认识小组教会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认知。最后我们谈一些争论的部分呢，也只不过就是在口舌上面辩解一下。真的是违反真理的，是异端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要谈了嘛。这有问题的我们还接受它吗？不需要的。所以有一些争论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或许呢在这课题当中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自己有一些领受的话，你也可以来信，我们一起来交流。真的，因为在整个认知上面来讲，我们不是要去找一个特效药，而是看到了它这样子一个发展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做一些什么认知或者体验，甚至呢说不定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可能就需要用小组教会的模式来进行爱可利西亚。因为外在的环境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是不是？你不能说那这样我们就停止聚会的，从来不需要停止聚会。因为最早开始基督教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基督徒门徒开始有聚集的时候，就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当中，是主耶稣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教会就开始真正在地上行使了爱可利西亚的这个作用。那个时候罗马兵丁也好，希律王也好，甚至其他的祭司啊，这些文士们对基督徒是非常不友善的。在后面罗马皇帝甚至公开的逼迫基督徒，那怎么办呢？爱可利西亚所谓的教会没有停止过啊。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小组教会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要变啊，要求新，要跟别的大伙什么潮流啊，没这回事。我们来看看圣经在运作当中如何来面对各样的环境，而我们今天呢，教会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生命力？不是打散了，要把教会都关了，不是的啊，不是把教堂的聚会给停止，没有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需要真正的有小组形态的爱可利西亚，彼此的关怀。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牧者，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发觉我能够关心的人也是非常有限。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把这样一个使命交付给所有的门徒， 不是只有给十二使徒、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我们继续来探讨有些争论、啊、或是一些疑虑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心平气和的来探讨。好，刚才我们讲了三点，大致上都是因为有一种攀比，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这个阴影一直存在，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或者来深入的或比较多一点的来思想。第四点呢，讲义上面是说啊，现有小组教会的模式吸纳了许多现代管理学的观念作为它发展的策略。那这里呢有一些讨论，就是说那社会上的一些理论可不可以作为教会当中的策略。哎，有人说那是俗的啊，那个是属世的啊，不属灵啊。啊、哦、那这个问题来了啊，我们到底圣俗有没有那么清楚的分割？那有些时候确实社会上的哦，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些科技，我们在现今的教会生活当中要不要能够使用或者来操作呢？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今天要恢复到古代啊，所有的电气化啊现代化通通不准用啊？是啊，早期在有一些教派他们是很严谨的，有汽车的时候他们在欧美他们是不准用汽车，他们还在驾马车的。但是现在再一个时代就不容易了嘛，也不太可能啊，像养马比养汽车还贵啊，是。所以在这个想法上面来讲，不要把它圣俗化的分得好奇怪。今天社会上或者一般的这种管理学的观念有它的优势，或者它有它的一个精准度，我们哪来可以操作，并不是说我们被魔鬼撒旦所利用，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有些管理的观念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教会，因为它没有属灵的价值，它可能是完全用数量啊量表化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把它去除掉，不要让它影响我们。当然我们也承认啊，有一些小组模式它会强调在一定期间内这个小组人数要能够增长分值为两个小组，它有一个期限的，半年或者九个月啊，甚至一年之内一定要倍增啊，从七个人到十四个人再分成两个期，或者十二个人就再分成啊两个小组。那这样子一个有点强迫性的做法带来一定是不舒服，那有这样一个时间量表的话一定是啊不健康的。我不能说它错，因为确实也带来一种激励，虽然会带来组织成长的动力，但是也加强了一个罪性的一个增进比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讨论的，真的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时间表吗？如果没有这时间表会怎么样啊？无所谓，这小组教会就永远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这几个人三五个人好友每天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就好了，那这样也不是小组教会应该有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如果说限定半年九个月甚至一年一定要倍增，或者要怎么样人数要达到一定的目标，或者受洗人数要几位，这样子的一个强硬规则其实是不适宜的啊！我个人我觉得我是反对的。那有的人坚持呢，我们就变成争论了，没有意义嘛。你愿意你就去做这样子，我不认为这是真理啊，因为圣经上面没这个要求。好，这是第四点我们看到的。第五点呢，我们来看现有小组教会模式以小组增值作为目标的运作方式呢，使得信徒和教会容易陷入增进比较的错误价值观，这也是我们前面已经讲的了。但是他后面讲说，整个小组与教会的运作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而蒙上一层业绩的色彩，这个呢比较容易像现在的社会上面常常有所谓的直销啊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这传销一定是错的，但它有一种这种影响力或者渲染力啊，那你就带下面的更多的人，更多的带在下面一个一个沉下去，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如果教会也变成这样子，糟糕了，是不是？其实应该是这个传销或者直销的这一种观念呢，是从圣经当中去衍生出去的，他们是复制圣经的这种观念，但他们走错了方向了。他们把它变成以这个数量或是金额来作为导向，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神的家不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反过来说，哎，这个是我们跟他们学，不是的啊！因为早期这些所谓的传销或直销，很可能他们是基督徒的背景，他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些原则，然后用在他的生意上面，用在他的销售上面，那不是圣经要他们这样做的。同样回过头来，我们今天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小组教会模式就跟着他们这样走，绝对不是，不要倒因为果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不会有业绩的压力。 好，这是第五点。再来第六点呢，现有小组教会模式很容易使人关注在组织架构上与运作上。好像说只要在教会里面说我们是运作小组教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和运作，这个教会就会得到增长，就会倍增的。这样的想法呢，似乎是将教会当作是需要某种管理良策，如何振衰起弊的企业组织的，而忽略了教会真正的本质是爱可利西亚。所以我们不要说有一套方法可以让教会起死回生，教会如果是死的，就是生命力的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有点精神。如果你是不健康的，你再怎么样打补针，那是有问题的啊！先把体质要把搞健康，所以这个是一种错误。不要说哎呀，我们现在走小组教会的模式就一定会怎么样，哎，没有啊，你如果前面根基是有问题的话，你还是先把根基搞好再说。所以在第六点当中呢，有一个常常一种误导啊，只要我们走这个路线啊，我们就照表操课。不是啊，那是一个生命啊，这不是啊，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企业来做嘛。好，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教会虽然有世俗社团的组织的外观样貌呢，但却是属灵的信徒的群体。因此呢，在和世俗的组织有着本质上面的不同，这是最清楚的。这种只看重技术层面的架构或者策略运作来让教会得到增长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容易使得教会逐渐远离高举敬拜神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就看重方法了，看重谁比较有效我们就跟着谁，而不是在跟从主，跟从我们的神，而会偏向会倚重某种策略的世俗化，甚至呢有点类似企业的组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加入某一种的团队。不是的，小组教会的目的是我们回复到圣经的教导，在神的旨意当中做爱可利西亚的操作，还是要回到原点。所以你不是说我啊，这个谁哪一个团体他们厉害，我们跟着他跟风就好了。错。再来我们看最后第八点，现有小组教会模式若不能更新与改变，虽然不一定会造成教会的立即的偏差与错误，但即使教会聚会人数再多，却在神学或者圣经的根基上有所偏差，使得教会成为一个追求世俗化策略的组织，或是成为一个充满了增进的一个业绩的竞技场，那么不但不讨神的喜悦，也失去了教会真正的功能。这句话是对的，这第八点可以算是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小组教会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走偏的，或者甚至失去了原来神的这种所喜悦的道路的话，那即使人数再多，教堂再大，都失去了它意义，这不是神所要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宁可不要，那就看清楚了，我们不是为着这个嘛。所以小组教会你认识它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意思，前面几个有争论的我们都要把它去除掉。最后第八点就是一个结论，如果小组教会模式不能够让我们跟神关系更好，不是一个跟神更亲近或是更讨神所喜悦的话，我们宁可不要这样操作。这是我们认识小组教会24课程里面的第一段，第一个阶段1到7课是基础的认识，基础的理论。第八课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部分，是比较详细的来介绍小组教会的内涵。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您在这些课程或者你自己在小组教会的运作当中的心得。课程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